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基督徒都想遵行神的旨意，但不知道如何在凡事上辨别神的心意。如果心里没有十足的确据是神的旨意，又如何能全心遵行呢？我们怎样才能在凡事上确知神的心意呢？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一些基本认识神旨意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八讲，题目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我想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事比遵行神的旨意来得重要，因为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永远长存。圣经由始至终都是在谈论神的旨意，在新约有几十节的经文是直接谈到神的旨意。虽然经文不是很多，但这有利于帮助我们具体的认识神的旨意。如果经文太多，反而会令人无从入手。今天我们要看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秘诀，如果我们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会知道事情是否出于神。我们都很熟悉这节经文，但我们是否有认真的实践它呢？你有没有经历过这节经文的真实呢？很多人都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他们甚至愿意完全按照神的指示行，但却从来没有得到神的指示。为什么呢？主耶稣说，如果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晓得神的旨意。既然我们愿意完全按照神的指示行，为什么神还是不回答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这节经文的真实呢？难道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不真实的吗？其实这节经文已经将问题的核心道出来了。什么是问题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自己，是你在妨碍自己去认识神的旨意。可以说开启这道门的是你，关上这道门的也是你。所以主耶稣说，人若立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立志遵着神的旨意生活，你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现在问你，你是否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呢？ 你会如何回答我的问题呢？你可以在心里先回答这个问题，等你听完这篇信息后，你再回答一次，看看前后两个答案是否一致。我们先看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第二个部分，那里说到，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首先我要大家留意，主耶稣并不是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圣经教导了些什么，所以你们只好求问神，请他亲自告诉你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不是的，当主耶稣说这些话时，那些在场的犹太人都听见主耶稣的教导，他们完全清楚他教导的内容。这些犹太人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耶稣所说的是来自神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是说，如果你听了他的教导，却不能肯定这些教导是否来自神，所以你需要一些确据来帮助你去辨别究竟这些教导是否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基督徒跟我分享说，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他所在的公司将搬迁到国内去发展，很多香港公司都到国内寻求发展，他的公司也不例外。他的公司正在开始裁员，很多同事已经被解雇，在他的部门也有同事接到解雇信，所以他也非常忧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解雇。有一天，他的上司告诉他，公司想调他到上海工作，问他愿不愿意，所以他正为这件事情烦恼，去上海帮公司开展业务，还是另寻一份新的工作，到底他应该如何做选择呢？他为这件事情犹豫不决，于是就跟我分享，看看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告诉我，他不想离开香港到大陆工作，况且接受这份新工作，他就不能参加聚会，可能每两三个月才能够回香港参加一次聚会。后来他又想，虽然他不喜欢到大陆工作，但是他可以用这个机会在国内传福音。这就是他当时的初步设想。他正在等候公司的下一步安排，这个安排是关乎到他的工资，公司答应他在上海工作的工资会比香港优厚，因为他的离乡别井，所以公司必须给他各种的津贴。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税款的问题。大陆的税收制度跟香港不一样，工资税比香港高，香港仍然是免税天堂，不论工作购物税收是非常低。如果他要在国内工作，他所缴的税就会比现在高，所以他必须跟公司商讨这件事，希望公司在这方面也能够给予他补偿。这就是那位弟兄的情况，到底他应该去上海还是留在香港呢？对我来说，不需要一分钟，我就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难。正如我所说，很多事情我们心里是知道该如何选择，问题是我们是否立志要做正确的选择呢？ 谈话的过程中，我看出他的属灵生命还是很幼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时间离开教会，没有属灵团契的喂养，这等于是属灵上的自杀。不要说传福音，如果他不小心跌倒了，就会羞辱神的名。所以对我来说，答案是非常的明显。如果你是这位弟兄，你会如何做决定呢？你是否很快很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决定呢？你看到神的带领了吗？其实我们是知道的，问题是当局者迷。比如说，这弟兄其实是非常恋慕这份丰厚的工资，所以他很想得到这份工作。很多同事都非常羡慕他，因为不少的同事已经被解雇，公司非但没有解雇他，反而给他这么丰厚的待遇，可见上司是多么的器重他。他当然知道公司非常看重他，心里肯定会暗暗自喜。所以我说，他不是一无所知，他心里知道问题的答案。问题的关键是，他已经心动了。神的带领都是引导我们选择善，所以绝大部分的选择都是涉及善恶或者对错的选择。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可能连善恶都不懂得区分呢？所以我强调，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是知道该如何做选择的。就像很多小孩那样，他们总是喜欢追问父母，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吗？你认为他们知道答案吗？他们当然知道，这类的问题都是试探性的问题，想要看看父母有什么反应。我曾经当过老师，通常在新任教的头一个月，学生会有很多试探性的问题，他们想透过这些问题来看看这位新老师有多严格。从老师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他们可以放肆到什么程度。所以不要以为你真的是一无所知，很多时候你是心知肚明的。神的带领往往是引导我们弃恶从善，这一点是不难分辨。就如这个弟兄一样，他心里知道正确的选择，同时间他又怀疑神的带领是否是那么的绝对，难道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吗？这是不是你的想法呢？让我们看一节很特别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6章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这里说到，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神的祷告。我们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熟悉它的字眼而忽略了它里头的重要含义。今天我们会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节经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到这一刻才向神提出这样的请求？他的请求是否显得有点多余呢？主耶稣有可能不需要钉十字架吗？每个基督徒都知道问题的答案，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这个时候才提出这个请求呢？ 如果他不想为人类钉十字架，为什么要选择道成肉身呢？留意主耶稣用了若这个字，在第42节他也用了若这个字。42节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为什么主耶稣要到最后一刻才求问神，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行？钉十字架是势在必行的事，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祷告呢？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一定要钉十字架吗？主耶稣当然知道，在这之前他已经多次向门徒预言自己将被钉十字架，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祷告呢？他这样祷告是因为钉十字架事关重大，非常艰巨，主耶稣为此忧伤难过，几乎要死。主耶稣非常清楚神的心意，所以他求问神是否一定要执行，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神的心意，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这样我们如何才能够有这份确据呢？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请留意，主耶稣不是在求问神他是否该上十字架，如果一定要上十字架，请神给他一个确据，这不是主耶稣的请求。我们或许会这样祷告，但主耶稣不是这样祷告，他不是在寻求神的印证，他心里已经有了确据，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我们怎样才能够从理性上的知道进入到有十足的确据呢？如果你想对某件事有十足的确据，这个确据不是来自外面，它必须是来自你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最后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一份确据呢？就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只要你肯放下自己的意识，坚定地遵行神的旨意，你心里必然会有这份确据。这确据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你的里面。寻求神的带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寻求神的旨意是跟意志有关的，另一种是跟意志无关的。什么是跟意志无关的呢？就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想去传福音，但不知道该去哪里传福音，是到越南呢，还是去印度？这些都是知识的问题，这些知识跟意志无关，但有些知识性的东西是跟意志有关的。比如说，你不喜欢热，那么你就不想去非洲传福音，因为你知道非洲的天气非常炎热，室内也没有空调。或者说你喜欢环境卫生的地方，所以你不想到印度传福音，因为你知道印度的生活环境非常差。当你遇上这些自己不大喜欢的事实，就牵涉了你的意志，所以你必须区分你所面对的问题是知识层面的问题，还是跟意志有关的问题。我所说的意志是指什么呢？当神的旨意跟你的利益或者喜好 有冲突时，这时你就要运用你的意志，放下你的喜好和利益，让神的旨意放在首位。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立志。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知道成为确据，那么你就需要立志。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上半句，主耶稣在这里谈到了立志。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立志。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道，人若立志。在你的一生中，你可有立过志？在你信主后，有没有立过任何志向呢？可能在你还没有信主前，你曾经立志要成为百万富翁，或者诸如此类的志向。我不管你立的是什么样的志向，关键是你有没有立过志。孔子说，无始有吾，以至于学。孔子说，当他还是15岁时，已经立志要向学。15岁大约是中学三年级，孔子年纪轻轻已经立志向学，实在不简单。难怪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代智者，当中没有任何侥幸。可见有没有立志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很多人因为没有志向，生命也没有任何的方向，一生也一事无成。没有立志的人，对事情的追求就会缺乏积极和专一，最终将会一事无成。如果你一生从来没有立过志，你这一生真的是白过了。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志向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真是可悲。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有志向的人，不要白白的浪费神赐给你的宝贵生命。神造我们，也给了我们意志，我们必须好好使用这个意志。很可惜的是，大部分人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想得到这样东西，得到那样的东西，但是却不肯立定志向，全人投入地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意志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我们必须好好使用。所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你的一生就这样白过了。所以我希望借着这篇信息，能够使你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你的一生中，有没有立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呢？如果没有，是时候你该反省自己的生命方向了。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谈论立志呢？因为如果你不懂得立志，你也不会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从立志开始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立过志，你根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立志一生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不立定心志，我们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立志也可以做基督徒，那么你就是在自欺了。主耶稣是不会勉强我们立志跟从他的，但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立志一生遵行神的旨意，否则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立定志向，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永不回头，一直到底。否则不管你听多少篇讲道，看多少属灵书籍，你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从来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我们必须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立志了吗？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立过这样的志向，我真的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第二点，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所说的立志，是一个持续的志向，是一生的志向。我们不是在个别的事件或者某一段时间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而是立志一生一世遵行他的旨意。有些基督徒会祷告神说，神啊，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行，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思行。你说他们的祷告是真诚的吗？他们是绝对真诚的，但只是这一次而已。可能他们在某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不知道该如何做选择，只好求问神的心意，而他们也真的非常乐意按照神的指示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立志一生遵行神的旨意。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立志，是指一种持之以恒的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次性遵行神的旨意是没有意义的。圣经的要求是绝对的，要么我们毫无保留持之以恒的遵行神的旨意，否则我们什么也没有遵行。为什么圣经要那么绝对呢？试想想，如果你是有选择性的遵行神的旨意，最终还不是在遵行自己的意思吗？因为你所选择的往往都是你自己喜欢的，最后都成了自己的意思。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完全放下自己，由始至终的遵行他的旨意。部分的或者选择性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没有遵行。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一个属神的人的志向。大卫的志向就是凡事都按照神的旨意行。凡事就是全部的意思，这也是主耶稣的意思。那些立志凡事按照神的旨意行的人，就会知道事情是否出于神。至于那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事情是否出于神。所以你要想清楚，你是否真的立志凡事跟随神的旨意行，并且一生跟随到底。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二点。要么你不遵行，否则就得凡事按照他的旨意行。最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觉得神的旨意很抽象，结果连自己有没有立志，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等问题也不是很清楚。或许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立了心志，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所以我要用很实际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免得一切都成了理论。说到什么是神的旨意，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其实这些我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而且圣经也是在假设我们是知道的。我凭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良心的，透过良心的帮助，我们可以分辨善恶。所以你的良心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除非你的良知已经被埋没了，失去了应有的功能。所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立志按着良心行事为人。你有否按照良心行事为人呢？现在遵行神的旨意就变得很实际了。如果良心告诉你这事是对的，你就要放胆去做；如果良心告诉你这事是错的，你就要坚决不做。但有时候我们的良心似乎是犹豫不决，我们又该如何决定呢？比如说有些事情你想做，但心里不是很肯定是否应该做，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选择做了才算。他们认为只要圣经没有明说不可以做，良心的犹豫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很多人不明白，其实犹豫不决的感觉就是良心给我们的讯号。良心的责任就是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比如说透过这种犹豫的感觉，良心要你重新考虑你的决定。如果你是做了才算，那么你就没有按照良心行事为人了。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良心是最容易被我们的私欲所蒙蔽的。当你心里有怀疑，你的私欲就会欺哄你说，神没有说不可以，所以应该没问题。私欲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安慰和欺哄我们，好让我们对良心的提醒置之不理。但是神没有说不可以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做，这一点我们要留心，免得掉进迷惑。这种情况有多严重呢？圣经又是怎么说呢？我们看罗马书14章23节。罗马书14章23节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圣经告诉我们，对良心的怀疑置之不理的就是犯了罪。你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吗？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违背良心的罪。凡出于疑心而做的事全都是罪，这是非常严重的事。这节经文的上文下理是关乎吃肉的问题，因为有些在菜市场卖的肉曾经祭过偶像，所以当基督徒去买肉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些肉是祭过偶像的。这里说，如果心里有怀疑，不要置之不理；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就是拒绝良心的提醒。圣经看这种态度为罪，因为你所做的如果不是出于充足的信心，不是问心无愧，你就违背了良心，在神面前犯了罪。你知道良心的功用吗？良心的责任就是提醒你某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提醒往往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我们都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人。良心往往只是轻轻地提醒你，如果你想抗拒良心，那是非常容易的。良心的功用不是向你证实什么是罪，这不是良心的范畴。显明什么是罪，这是律法的责任。比如说，律法告诉我们拜偶像是罪，这样你还需要问良心可不可以拜偶像吗？当然不需要。 所以良心是处理灰色地带事情的。他会提醒你，某些事情似乎有问题，你要三思而行。如果你不理会良心的提醒，就是违背良心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是否立志按照良心行事呢？这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一步，因为神是透过你的良心来带领你的。很多人都知道，圣灵是用一个非常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是要用我们的良心才可以听到的。所以圣灵其实就是借着良心来提醒你。如果我们抗拒良心的声音，我们就是在抗拒圣灵的感动，拒绝了神的声音。很多基督徒经常埋怨神不向他们说话，其实神每天都透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问题是，你有没有留心听呢？如果我们不听良心的提醒，时间长了，他就会沉默了，从此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但如果你常常听从良心的提醒，情况就很不同了。你对圣灵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敏感。当你按照良心行事为人，你的内心就会有来自神的平安。你心里有平安吗？如果我们经常违背良心行事，我们就会问心有愧，就不能坦然地面对神，面对人。唯有完全服从良心的人，才会经历真正的平安。如果你想经历这种平安，你就得听从良心的提醒。任何良心不安的事，你都得放下不做，绝不按自己的喜好做决定。你是否有立志按良心行事为人呢？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就会发现这是有代价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你很想要，但因着心里有怀疑，你只好放弃。或者说，有一件事情你想做，但心里没有平安，于是只好放下不做。长久下去，你就会遭受很多物质上的损失，但这一切就在乎你看什么为重要。物质的得失，神的旨意，哪一样对你最为重要呢？神的旨意对你来说是否如此重要？即便有稍许的怀疑，你都不会轻举妄动。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在我信主约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的团契里认识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在团契中非常热心，她是我们团契的文书和财政。因为她非常热心，所以很受弟兄姐妹的爱戴，于是我们就挑选了他担任这些重要的职位。我跟他经常在团契的侍奉工作上有接触，渐渐的我对他产生了好感。这时我已经完成了学业，正在工作，我也有考虑到结婚的事，所以我就为这件事情求问神，看看是否是神的心意要我跟这个姐妹谈关系。我非常诚心地为这件事情祷告，但神一次都没有回答我，所以我心里开始有点怀疑。因着心里的怀疑，我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我在家里又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指示我他的旨意。还记得当时是下午，祷告完后，心里突然有一份感动，想去见这位姐妹。其实我跟她不是很熟悉，我们只是在教会的团契中有交往，从来没有在私底下有接触，所以我对她的认识是非常肤浅。 当时我心里有感动，想到他的工作地方走走，希望能够遇见他。我只知道他是在某一个地区工作，具体地点一点都不清楚。那时刚好是下午4点左右，去到那个地区大概是5点钟左右，正好是下班时间，或许可以在街上碰到他。于是我就随着这个感动到了那个地方。那地方非常繁忙，正好是下班时间，到处是人山人海，无论是行人道上还是马路上都是满了人，根本不可能会碰上他。于是我只好到处逛，大约逛了2分钟，就看见他正在对面的马路上。这是很不寻常的巧合，在一个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即便你约了人也不容易找到对方，除非大家约好在一个指定的地方见面。我觉得好奇怪，无论是方向、位置、时间都是那么巧，稍微差一点点我都不可能碰上他。于是我就立刻过去跟他打招呼，谈了没2分钟我们就分手了。之后我就默默地思想，究竟神有什么心意。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呢？我想借着这个经历让你明白良心的重要。如果你不肯听从良心，你一定会被自己的私欲迷惑。对很多人来说，我的经历就是神所赐的确据。我向神祷告完后，就这么神奇地遇见了他，难道还不是神答应我的祷告吗？我还犹豫什么呢？奇怪的是，当我回去后，发现自己的良心还是有犹豫，不能肯定。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要寻求神的旨意，我要提醒你，千万不要依赖外在的神迹，这些所谓神奇的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迷惑。不要忘记，不光是神可以给你神迹，魔鬼也可以用神迹来迷惑你。遗憾的是，很多人一见到神迹就立刻结论说这就是神的心意。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呢？就是用你的良心。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虽然我很神奇地遇到了那个姐妹，但我的良心一直都有怀疑，所以后来我还是不敢轻举妄动。那次见面，我只是跟她说你好和再见，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因着良心的怀疑，我决定顺从良心的声音，不敢再有任何举动。直到今天，这位姐妹一点都不知道我对她有意思。良心的指示比外面的神迹来得重要，千万不要被外在的神迹代替了良心的提醒。如果心里没有绝对的平安，不肯定是否是神的旨意，你要把事情放下，千万不要一意孤行。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内心会有来自神的平安和确据。我们不需要依靠外在的神迹来做决定。那时候我刚信主只有2年，很多圣经的道理也不熟悉，也不懂得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当时我觉得良心不断地在提醒我要谨慎，所以我不敢轻举妄动。几年后，当我的属灵生命较为成熟时，我就看得非常清楚，这的确不是神的旨意。那一次的见面也不是来自神的神迹，因为我知道神是不会这样行事的。 这种的经历对恋爱中的男女是危险的，它只会令他们更加的陶醉，失去警觉。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冷静的头脑，好让你能够保持警醒。如果神给你这样的神迹，你还会警醒吗？所以我说，这不是神做事情的方法。如果当时我被这个经历迷惑了，我就会拒绝良心的提醒，很快就会掉进了试探。只要能够迷惑我们，魔鬼也不介意为我们提供神迹。所以我不断地强调，良心的提醒比外在的神迹来得更为重要，因为神不是用神迹来引导我们，他选择了透过我们的良心来跟我们沟通。很多基督徒很想得到神的带领，很想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却不肯立志按良心行事为人，这样的人休想得到神的带领。你是否愿意立志按照良心行事为人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八讲，题目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良心是神赐给人的宝贵礼物，借着它，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带领。如果我们好好爱护良心，立志顺服良心的提醒，我们对神在凡事上的旨意就会越来越有确据。但愿我们都成为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遵行神的旨意》信息系列的第九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